Hello， 怎么还不睡？你是不是在等微眠催眠秀？
在还没有睡之前，赶快去帮我按个订阅。紧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鼻音催眠秀。不好意思，笑屁、啊，我前面的受访者不小心笑出来了。今天鼻音有点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大家喝酒的时候不要扯嗓门聊天，否则就会像我一样，今天就是用一个非常充满磁性的嗓音来跟大家聊今天的节目。其实最近我很迷一个恋综，叫做 Perfect Match， 它的中文叫做寻找绝配情人，在 Netflix 上面。他其实找来的参赛者都是恋爱节目中的失败者，就是配对失败，没有人选他，或者是他在节目之后可能有配对成功，但他们最后还是分手了。但这个节目的规则其实很简单，但其实也很困难，因为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固定的伴侣，然后每一天持续的配对闯关。然后在节目中呢，我最常听到的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explorer，就是这些情场好手，他其实没有想要称暧昧，然后也不会说我们常说的试车，而是他们在稳定关系之前，他们得经过不断的探索。其实刚刚那个英文单字就叫探索。然后来上我节目的大部分其实都是女性观点，心理女的观点。今天节目邀请到心理男的代表，他也是网络乐评，然后也是 YouTuber， 最近刚成为作家的麋鹿。
Hello， 大家好，我是麋鹿 DJ。
哎，我们今天来振作一点好不好？一个是工作很疲惫的人，然后另外一个是工作跟酒精同时压在身上的人。请你自我介绍一下，跟听众分享一下你的近况好吗？
好，我是麋鹿。我的 YouTube 上面呢有很多跟感情、跟关系、跟两性有关的议题。虽然我是个生理男，但某种程度上面，我觉得我的想法会比较细腻，更靠近女生一点。所以我自认啊，我的专长是用女生听得懂、可以接受的方式讲一些男生的想法。因为很多的直男们在做了某一个举动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这样做。比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回你讯息，但是我就是不回，但我可以解释这件事情。
我以为你要讲一些会黄标的事情。
哦，可以吗？应该不行吧。因为
Podcast 应该没有黄标，但是我们节目也是雅俗共赏。
然后我的近况，我觉得这题目很酷耶，近况。因为我最近在思考的事情是，人到底要跟自己很像的人在一起，还是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哦，这个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要难解，
有点雷同。
对对对。
但我最近在想的事情是，我过往都会很希望找到一个跟我相似度大概 80% 或 90% 的人，比方说都是爱音乐的人、爱看书的人、喜欢艺术的人，因为这样才会有共鸣嘛。
对，
才不会说，我带你去看看画展，然后你就
敢，
对，要看不看，那我就一定会很堵烂。这样，可是最近我思考的点是，这两个人如果有这么多共同点，那必然会在某些状况有冲突。比方说，我觉得你今天带我看这个展就我觉得还好，那你为什么一直要逼我跟你看这个东西？或者是我就是没有要赞同你对这幅画的意见。那
反而找另外一场架来吵。
对对对对对。那如果是一个完全跟我逆向的人，可能相似度 30%、40%， 然后他有一个他的专业，那我会全然的觉得我不懂那个专业吗？我不会去想要批评他、调整他、给予他意见，就是尊重他的专业，然后羡慕他的专业、憧憬他的专业。那这样会不会变成另外一种的相安无事？
我的观点是，别人都在访问我了，但我也对这一题我也蛮有意见的，因为其实这一题也是我解了非常久。然后我的目前我的答案是，如果你时间很多，你一定要找一个跟你差很多的人。因为我觉得你在刚刚在讲节目的开始那个探索那个字，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快乐的，包括他 带你认识他的新世界，然后你也告诉他你的生活方式，嗯，然后但是如果像我们这种工作卡很紧的人，我建议是跟你自己比较像一点的人相处，因为你不用花太多时间去磨合跟解释，
对对对
对，然后因为我在怀念当时，就是我们以前在用网络交友的时候，刚有网络交友的时候，其实没有像现在的交软这么完整，
这么透明，
这么透明，而且这么直接，我们都是可能要私讯或写信给对方，就要等。可是，在等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当时对于伴侣这件事情的好奇心是非常高的。可是慢慢的，好像变得找对象比较容易的时候，我们对于另外一半的好奇心就会降低很多，而且会设定很多标准。我不晓得是不是当时我很小。我也很好奇，然后或者是我现在已经可能更成熟了，因为毕竟十几岁二十出头的我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但是我们那时候都觉得以感情可以先发生为前提，
感情可以发生为前提再去认识这个人。
对，
哦，对，现在是倒过来，
现在是倒过来，因为我们都会问，哎，你至少，哎，你身高多少，然后你在做什么的，然后问了太多又好像把对方打量了一番，发现哎我还好，这个我还好，或者是说他喜欢什么 K-pop， 我完全不听 K-pop，就是这种东西都会设定的很硬。可是以前我的心态是以我自己，我会觉得哇，喜欢 K-pop， 那我喜欢什么？我们两个是可以交流的，
对互补，对扩充，
对扩充，扩充，对对，这个词很有意思。所以我不晓得米露的观点是什么。
你刚刚这样讲，就是先恋爱再了解。我想到以前我们看偶像剧，像那种斗鱼那种情节，
斗鱼
就是自由生爱上八加九这种状况，好像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面
完全
难发生。
可是为什么在国中生的世界或高中生的世界很容易发生啊？
我不知道哎，这可能像你说的，因为他们是先。认识先相处了，
对，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设定，
对，
但是现在交友软体就很多设定，
对啊，因为其实 Netflix 它很多形态的恋爱节目，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节目其实是最新的，但它其实之前有另外一个节目也是叫盲婚试爱，就是他可能要戴着头套或者就装扮成其他的动物，那你要跟这个人聊天，然后有另外一个节目叫 The Circle， 就是你在要社群上假扮成另外一个人。
威廉，你有想拍这种节目吗？
我完全不想。
可以吧，你可以吧，你是监制耶。
不行啊，我说我去拍一个这样的节目，
你策划啊，放在我频道。
我 前几天跟一个受访者才 跟大家讲，跟一个受访者郝慧川聊到，就是我们要开那个帮大家联谊中年联谊社
哦，可以吗？那我可以当那个，因为你知道那种节目就是会拍一摞是实际那个参加者在联谊嘛，
对。
可是我不想参与这个部分，我想当然是坐在摄影棚里面，然后说哦，他这样做错了，他不能讲这句话。
哦，你是说专家吗？没
有点评的角色，
专家角色好像可以耶，恋爱专家。可是恋爱专家的迷路，你单身最久的时间是多久？
我刚刚有认真想这个问题，但。据我记忆所及，除了这个母胎单身的时间之外，
对，不要母胎这个不可以算，
好像顶多一年
哦。
但我可以解释，不是因为我换得很快，或因为我怎么样，是我对恋爱这件事情始终都抱持着尝试的态度。啊，完蛋了，符合刚刚 Netflix 的这个 Explore。但我每一次的恋爱哦，就会在下一段试着去做一个跟上一段不同的事情。
我发现
怎么样，
你这个叫做把恋爱当成一门学分在修的好学生，所以你的书才会叫一路练习恋爱的恋，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跟你的书名就是你刚刚讲的
完全重叠，
完全重叠，然后这应该没有透 C 吧，
没有没有没有。
对啊，所以你是我觉得你在恋爱路上，就是我可能了解一些部分你的过去，然后看了书之后我发现你好像都没有放弃过。
对，我会一直在试错，
对，然后一直修正，一直调整。
就比如说，如果上一段是因为距离太远，那下一段我就会试距离近。然后上一段如果年纪大，然后我发现 doesn't works， 我就换年纪小。 这样子。
哇， 我找到我跟你的共同点了。因为我对工作会这样子。所以 你我因为我是工作狂，你可能就是恋爱狂，就把这件事情 当成人生很重要的事，所以你会反复的重复，然后即便你受伤，然后即便你觉得灰心，你也觉得说算了，我下一次就换一个对象再修正。
对
对
始终在尝试这个可能，对，所以没有很
永不放弃。
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啊，但现在应该是还没，我还在持续的对努力中。
然后你在进入一段稳定关系之前呢、啊，你会经过哪些步骤确认啊？因为你这么多，你恋爱不能说高手啦，就是你是好学生，我只能这么说。
对，愿意试。
对，
会哪一些步骤？
对。
现阶段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会知道这个人对人生的前进的方向和我有没有一致。这个是说、有些人他可能想，他觉得、工作到一个程度，生涯到一个程度了，他想进入一个休止的状态或者是平静的状态，他没有想要再做任何多的事情或多的尝试。那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不符。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工作，然后现在想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还有我很想试的事情我还没试过，也许是出国很长一段时间，或是我要跨到一个新的领域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些都会需要很多的时间跟精力投入。那如果在挑选择对象的时候，这个人他是渴望相对的安逸跟平稳的，那这个我就首先会剔除，因为我觉得他，我们就不在同一个前进的路径上。
可是我记得你是水瓶座，对不对？
对啊，
要跟水瓶座的节奏很难呢。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在这个门槛上面已经把它再上修了一点点了。
所以有两种嘛，要么他就本来就是这个节奏，所以也不需要修。
对，
第二个就是他可能渴望进入这样的节奏，但他本身还没在这个节奏里。
哦、oh, 我在你的新书《一路练习陪你成为自己的光》里面读到处方签，哇，超喜欢那个处方签的。
谢谢。
他有一句话叫做不明不白的开始就会不明不白的结束。对，这句话你要不要好好的拿出来跟听众们分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我再认同也不过这一句话我给 highly recommend。
OK， 因为我觉得这很像陈奕迅的歌词
啊，真的吗？
那没有啦，没有啦，我是有希望有一天他可以变某一首歌的歌词、哦、但不明不白的开始就是说，很多时候在暧昧或是甚至也不确定有没有暧昧的时候，就好像顺理成章顺水推舟的让这个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但最后会发现好像也没有确认过什么关系，或对彼此也没有太深的理解。那既然开始的时候是这样，我觉得结束的时候也会是这样，就有一种周而复始的感觉。
你知道有一种经验，就是你跟这个人因为不明不白的开始就会不明不白的结束，这是很多人的切身经验，包括我自己。你可能跟一个人可能认识、嗯、然后现在大部分都是叫软体或是朋友、朋友之间推荐的介绍认识的，然后你们可能一开始都没有把关系这件事情讲得很白，
对，
然后你们就很顺利的做了很多情侣该做的事，包括类同居，然后可能当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人不太忠诚的时候，你就会生气，然后他最后会读你一句，我们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关系，你不可以这样限制我，
你不可以管我，
对，
我对你没有责任义务，
对，就类似一种、欸、这个
你有什么好生气的
好气哦，拿笔戳你哦对啊，因为后来其实这些例子在我身边非常的频繁出现，然后没有确认关系，然后但做了很多情侣该做的事情。其实这有些人说这个就是有点像试婚一样，然后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可是也有很多人跟我讲说，你一开始如果把事情讲破了讲白了，不非生即死，就这个东西会被 一翻两瞪眼，不是结束就是会变好，他愿意跟你跨进一步稳定交往、这是我在那个节目上看到很多很常谈恋爱或者是条件比较好的人、他很常用的方式，
因为永远都有选择啊，条件好的人，
对
对啊，
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又很难招架，因为他就是条件还蛮不错的、所以他可以很顺理成章的 不受任何的关系约束，然后跟你进行很多情侣该做的事情。讲这样是够白了吧？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要想的是，不管我们今天是那个条件好的人，或是那个条件比较不好的人，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都会告诉自己，我是自愿的。我没有被逼，我没有屈服于你，我是开心并且享受在这样的当下的。那如果可以告诉自己这样的话，那自己觉得自己够坚定的话再去做，那不会有谁亏欠谁啊。很多，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受不了那个诱惑，
当然，而且最后还被当成晕船仔，
对对，
大笑了一番，
被推着走。对啊，那就没有好埋怨谁的嘛，就是我们自己都知道了。就算我们最后会不愉快，但至少在这个当下，我已经告诉自己了，对，是我愿意做的，是我愿意在这样的没有前提的前提下
自愿性献身。
对啊，对啊，那我为什么要怪自己？那我觉得把这个责怪自己的部分拉掉之后，人生会轻松很多。我会觉得说，我有勇气去承担这件事情，然后我知道了，我再去这样做，我愿意玩这个游戏，所以我玩。我输了又怎么样 ？OK 啊，
我觉得要接受自己常常做一些很瞎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变成这个拿得起也放得下的年纪的时候，已经是轻熟了。
对啊，
轻熟的状态就是其实前面很多事情都经历过了，然后包括这些所谓的晕船的反复。可是我觉得我很想要问米露，就是你有没有被问过，或者是你被问过，或是你问别人，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
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有？
超长的吗？
没有到很长啦，但人生有一些这种经验，没有错。
可是问出这句话，当时候是你还是听到的？
都有，
都有，
都有。
可是我就问出这句话，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已经很悲观，我会直接导入悲观的结局。你有一个什么喜剧浪漫喜剧的开头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没有啊，问出这句话就是你要出底牌啦。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你没准备好你就不要出啊，你不能没有把握的出，你没有把握的出就是悲观啊。但你有把握的翻出你的底牌，那就是一种威胁或你认为你会成功的方法。
哇，那你有成功过吗？
我想想看，我不太记得，
因为其实我觉得
好像没有成功。
对啊，我也是失败，所以我现在是个 loser 的角度在问。因为其实问出这句话，我觉得通常是他已经预设一个，我自己啦，因为我是悲观主义者，在感情上面，我已经会预设一个，就是好，就是今天这件事已经走向，就是我有很有可能会散，因为一般人如果会跟你非怎么讲。他的约会节奏不是一个很常态的约会节奏，他没有经过足够的感情的酝酿，你只是很快速的进入情侣该做的事情。对，就是一起日常啊，这些东西，我觉得他在立感情的基础点上已经很不稳了。然后会问出这句话的人，在我的经验当中，通常是这个时间拖太长了，他不知道该继续还是该收尾了。
是，
对，所以问出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预设心态，让导入像我这样悲剧结尾的人一个比较好过一点啊？
所以我现在是要拒绝你的人，对不对？
对，请你婉转的拒绝我，
婉转的拒绝你。我们现在什么关系？然后我要当一个拒绝你的角色。
对，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相处跟陪伴的关系。我不知道明天的我会怎么想，但现在我喜欢这样的我。
哇，好渣
没有，是你逼我的
哦。你试着婉转，但他听不到他要的答案，我听不到我要的答案，我就觉得很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通常啦，我自己我会选择实话实说。
对啊，我绝对会，因为我也不想拖，因为我知道当有人这样子问的时候，他就是想一个答案了，那就不行拖了嘛。所以如果我自己回答的话，我会好好的讲我现在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讲话比较果断，然后比较干脆一点，所以我会讲出一些可能很伤人的话。因为虽然感情不是你受伤就是我受伤，你看我多悲观。对，但是我在你的处方签读到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很多人 他因为害怕去伤害到另外一个人、嗯、所以他不敢把答案也给你看、嗯、但是我觉得很多答案是虽然是残酷的，我后来学到就是你跟他讲清楚让他哭一哭总比你一直拖在那他找不到更好的人
对啊，
更好吧
对、啊、
所以在处方签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送大家就 叫做先照顾自己的需求不会是自私、嗯、因为某一种程度我读到这句话的感想是我觉得感情就是各取所需
对啊，
只是说你今天会破局是我们需要的能跟我能给的已经不一样了嗯，对因为可能下一段会问出那、哎、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关系的时候你是以想要另外一种形式的感情了
对啊，
我没有称前面那些哦、我也蛮渣的讲完就还没有讲完就发现、欸、自己这样讲好渣但是中间前面这一段可能你觉得很像暧昧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我也会认为它是一段感情、欸、
是啊是啊是啊
对啊可是有很多人很爱名分名分到底有什么用啊
名分到底有什么用哦我相信语言的力量语言可以定义很多事情比方说我叫米露你叫威廉他某一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束缚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公众的压力
公众的、啊、什么为什么会有公
舆论的压力因为
舆论压力你都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我是说假设你承认他是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之后周围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
哦、对啊对啊对啊
对就是等同于官宣了嘛
对啊
对我觉得官宣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就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安心就是一个、一个嗯，我觉得是一张 很好的牌啦对
哦是是是
对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啊不像我们在感情中那么的自若因为、嗯蛮多是找不到对象的人但是因为在新书你有提到不少跟单身者自处的方式我觉得很好用大家一定要去买迷路的书来看
谢谢谢谢
但有一派是他其实是蛮怕孤单的而且这是蛮怕孤单的状况下都蛮常发生于独居者或者是心理女的人身上、嗯、因为他们比较脆弱或者是比较希望有一个人陪伴或照顾、
嗯、
但有些陪伴是宠物做不了的事情
你是说
拥抱拥抱给一个深深的拥抱然后他会去试很多关系比如说我有个女生朋友她很常滑交友软体、嗯、她一次会开三四个交友软体、嗯、然后我就说可是方圆五百公我可能方圆我讲五百公里可能方圆五公里内的人大概都滑过你一百次了、
啊、没有就是没有
对没有就是没有可是她去试很多包括她也试过那种固定的
报税
炮友或者是睡友、oh. 或者是他曾经的床伴、oh. 睡友或者是说他可能跟一个男的就是他就是约会对就好了、嗯、我觉得他在这个各取所需的过程当中他好像有点忘记该怎么进行一段正式进入一段恋爱
哇好深刻的问题啊怎么进入一段深刻的恋爱
还说其实那就是我自己不是我朋友没有啊这是我一个女性朋友希望你有听到这段节目
我会说这些约会也好报税也好炮友也好我听到的大部分是来自于身体的需求嗯，那恋爱我认为是身体跟心理的需求它是并存然后并进的所以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抽掉然后你愿意在心理上跟一个人相处然后你们有很长的谈话我觉得这是恋爱里面另外一个必要的条件当然另外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身体的吸引力那我觉得单纯的泡友或陪睡这些东西这些行为呢都比较像是纯粹的身体对身体的部分但其实没有进入心理对心理的部分但在我的世界里面两者合一就是恋爱了它不是没有恋爱它只是只习惯身体跟身体的吸引这样、嗯、可以吗
超可以的因为刚刚米露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先正视自己的心理需求、嗯嗯、因为最好的方式就是心理生理都可以满足嘛、
啊。
然后其实我也去问这样的女生或者是这样的男生其实身边大家都有这样的人、嗯、这样的朋友我有去问这些人那也跟朋友讨论过很多次、嗯、他说他会这么喜欢约一夜情或者是时常跟不同人约会是因为他在空窗的时候他能够感到被重视跟拥有的感觉、嗯、 嗯，然后可是久了他也会遇到烂对象、烂泡
烂泡，
对，他会觉得说浪费老娘的时间、所以我觉得米露刚的那一番话很不错，因为他其实有点出一个大家都没有意识到的，你要找感情这件事情，你要先问问自己需要什么。
对啊，
对，这也是书里面一直跟大家讲的事情嘛，你其实正视自己的需要。好，那休息一下，好，下一段节目米露要教你如何提升分手后的自愈力。大家好，欢迎回来微年催眠秀。上一段节目米露讲了非常多进入感情的精彩观点，这段节目可能有点淡淡的哀伤，我们要来聊分手这件事情。请问米露大大、你是婚姻的信仰者吗？
我最近你的反刚刚好都切中我最近在想的事情。
真的吗？
对啊，婚姻的信仰者，我不确定，但我想试试看、但这个婚姻这个问题最近对我来说是关系到怎么样的时候我会想进入婚姻，然后在思考的是如果我不会想跟这个人进入婚姻，那我为什么要跟这个人交往。它变成是我自己对自己审核的一个标准，就是我愿意跟这个人结婚吗？虽然我不确定我对婚姻的想象跟定义是什么，但如果在这样模糊的状态下我不愿意跟这个人结婚，那我们好像就没办法继续这一段关系、我是这样子想，但我倒没有想说婚姻对我来说它一定具有怎么样的有人说是法律的这个认证，或者是当你们彼此怎么样的时候你们可以照顾对方，但我想的不是这些，我想的只是我愿不愿意跟他进入到男女朋友之后的下一层关系、虽然我不清楚这关系里面确切来说包含什么，因为没试过肯定不知道，但愿意与否成了我很重要是否跟这个人愿意继续交往下去的关键。
因为身边其实蛮多，我们自己身边也蛮多那种交往非常多年、非常多年，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要结婚，然后有人认识三个月就要结婚、所以我看待婚姻这件事情我其实有点雾里看花我不晓得到底是过程到底是为什么会驱动你想要跟一个人再加一个身份上去，
我也不知道耶、
但因为 我也很好奇想要问米露，你觉得一段关系的存在最稳固的形式是什么？你有想象过那种相处模式还是什么你的理想生活的状态吗？或者是你觉得两个人必须要经过什么样的认定才叫稳定？
OK、我最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在书里面有一个设计一个东西叫练习单，然后它是透过一系列的问题然后帮助大家勾勒这个你理想对象的样貌，然后其中有一题就是说如果你跟你这个理想的人拍一张你觉得最好的照片，你们会是在哪里？你们会在做什么事？然后我自己的答案是我们在一个海边的民宿的阳台看着海滩的背影，然后两个人喝着红酒在不管在聊天在也好发呆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自己给自己的答案。那我就会想说如果有一个人愿意花时间愿意跟我去这个地方做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他是我很想要的一个对象，因为那个画面对我来说是很浪漫的很自在的很舒服的，然后要找到一个愿意跟我一起这样做的人我觉得是很难，有时候要具体的提出一些定义啊一些解释啊其实不容易。那如果我们用画面来想的话，那你的目前的这个对象有没有办法被你放到你想象中最美好的画面里面？这有点像是一个想象练习啊。
哇，我觉得超实用，因为我很常听已婚者讲，就是婚姻是合作关系，要看你怎么经营。可是我觉得会讲到这句话的人， 我都会觉得他是不是婚姻不幸福，对，他是不是婚姻不幸福，所以才会讲，对，才会需要讲到经营。因为可能你单纯的想要跟一个人相处，就是像米露讲的那个画面感就是你想要的。
对啊，
对，我觉得幸福不幸福这件事情是旁人无法去理解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自己能跟喜欢的人每天朝夕相处，看着他吃喝拉撒睡，他就觉得很幸福。然后有些人是会像米露一样，他有一个想要去的地方。
那你有没有想要去的地方？
我目前还没有。因为我刚刚就是自己很吊诡，就是我朋友就在跟我聊感情这件事情，然后他发现就是会有情感需求的人就会像米露一样，你的生命中重要的里程你都有一些画面感，而是有人陪你一起的。然后我就仔细想想， 对，因为你有很多事情是想要有那个人是陪你去做，
对啊，
才会变得完整。
对啊，
可是我就跟他讲说啊，我人生想要做什么，然后他发现哎，都没有别人，就是有你自己，
那他自己就很好啦。
对啊，所以我说你刚访问我的时候，我就说 哦，好像没有，没有特别的要跟谁一起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就是两个。比实验组跟对
好有趣哦，
对，就是我是长期单身的人啊，然后我觉得有前阵子，然后因为我们就是很迷信一些星座跟算命，也是偏盲目这样，可是我后来就会觉得说，可能有时候不是你不想要恋爱，而是你对这件事情，就像米露讲的，你根本没有去想象或设定好，可能有一个人在那个画面里面跟你一起做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更快乐，
还是你觉得都可以？
我现在就是很模糊啊，因为我的状态是因为我长期单身嘛，然后但是有很多可能以前会有的画面感设定，现在已经被重新设定过了。可能等太久，等不到那个人跟你去做那件事，我不如就自己去了吧。
那假如说现在有这个。有三个你的好感度90分的人，然后他们描绘了各自不同的画面，然后问你说：“威廉，你要跟我一起吗？”你会觉得他们讲的画面 OK， 然后画面很好，你愿意变成画面一部分？
会啊，
会哈。
如果你想的事情是我曾经也想过的事情，我觉得就这样。但是因为我自己就有一个惨烈的故事，就是可能有在暧昧或约会的对象，或者很有好感、喜欢很久的人。他就跟我讲了一个地方，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哎、欸，那个地方很棒，然后我们如果可以一起去该有多好。我想哇靠，我被这句话打中了，因为那个地方我也蛮想去。对，那个地方就刚像米露给我那个练习题一样，就是我对那件事情是充满想象，而且我当时很坚信的认为我们两个一起去会很开心，可是在一起去之前我就破局了啊！对，然后后来我就是自己去了那个地方之后，
哦，你很 M 欸，你还自己去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我就很喜欢搞一些那个偶像剧的浪漫，还自己去那个地方，然后去了那个地方之后，发现哎，真的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就会觉得啊，又在缅怀过去，或是那时候的那种想要找对象的心情就会更加强烈。可是回台湾之后会觉得啊，我终于把这个梦给做完了。
所以不在台湾。
没有，是在台湾，是在台湾。因为我去了那个地方嘛，我们要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对，然后回来台湾之后就觉得哇，干，好像一场梦哦。然后就开始正视现实，就是单身狗的生活。
那你也没有不好啊，你感觉很自在。
对啊，我是蛮自在的。可是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婚姻关系或是感情，其实我觉得可能都需要长时间的沟通。然后或许有人说这个词就叫经营，可是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经营，
我也不喜欢经营，好商业哦，
这是很商业，好像两个要得到什么利益一样。
对啊，你们开公司吗？还是干嘛？
我们超负面的。
我不确定。但 我想补充一个，我刚好最近有问我朋友，因为他就是结了婚这样子，在一起很久要结婚，就跟他聊说你觉得我什么时候会结婚，那怎么样可以结婚，我就很需要条件的。他就说没有啊，
你问他，他问你。
我问他说结婚需要有什么条件，你觉得我怎么样状况下我会愿意跟你结婚。他说米露，我跟 我老公结婚没有想过这些条件，也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是自然而然就变成现在这样子。那我觉得哇，不可思议耶。
对啊，
我好像办不到耶。
因为水瓶座是不是也蛮爱计划一些事情的？
对啊，
对啊，因为我自己也是计划狂，就是没有办法突然发生。
对啊，怎么突然发生？
因为现在很流行一种，就是我们现在去登记。
拍 YouTube 我可以了。
你不要拆解别人的流量密码好吗？就是现在很流行，我身边超多那种、哦、我们去登记，那突然间两个就结婚了，就很随性，然后我才后来才发现是不是我们太老派了。
我不知道哎、欸嗯，好难哦！
你随随便便配偶栏就要填另外一个名字，压力好大、哦。
虽然也没有不行，把它移除，但你会觉得这样好吗？就是没有经过完全的计划好吗？然后就有人会跟我说，结婚需要一种冲动。
对，
你没有这种冲动，你就是不够爱他。
甚至没有，现在也蛮流行没有婚礼，没有蜜月，两个人就是顺理成章的，就是。
那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哦、我们不能这样子，搞不好人家觉得不一样，
人家可能觉得心理状态不一样。因为 我有一个女生的长者朋友、嗯、她大概不能说长者，如果听我节目的不好意思了大家，还是要收听我的节目，不要推这种，就是大概50多岁、嗯、算姐姐了啦、嗯、对，姐姐跟她的男朋友已经20几年了、oh. 他们从好像出社会没多久就认识到现在、嗯、但他们都不想要结婚，然后有一天我就问她为什么、嗯、然后她就跟我讲说，我们现在跟结婚到底有什么两样。嗯，很难解吧。
我觉得我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的方法，万一两个人都不恐惧不结婚那就没事，但万一有一个人是恐惧不结婚的那就不行。
没有共识。
对，如果真的两个人都觉得这件事无所谓那真的无所谓，但如果其中一方对这件事情突然有所期待的话，那另外一方肯定要跟上了。
因为我还有听过一个说法，关于婚姻我有太多访问大家的意见。因为我对这件事情真的是充满了好奇心，然后既爱又怕。但很多人我觉得他是害怕突然又拆伙，就经营拆伙的感觉。他觉得如果我们现在只是浅浅的分手，那就
终究有办法解决。
对，然后但是如果我们是离婚，
就法律的问题
很麻烦。离婚很伤、嗯、可是我就觉得已经走到尽头的关系，不管你是感情也好，不管是恋爱也好，不管是婚姻也好，可是在书里面我读到很多会摧毁这样关系的。
我吗？
对，我
摧毁吗？
不是，我听到这些我会反思，就是哦，原来这样子会让另外一方受不了。嗯，包括过度的情绪化，情绪化我觉得很合理，有时候可能会随着你的工作或是你生活状态会有一些高低起伏、嗯、可是有些人是过度情绪化，就是会把你的情绪影响给另外带给另外一个人，而且会一起拉扯、嗯、对，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相处模式的僵化、嗯、就有一些人就觉得我们已经老夫老妻了，或者
不用多做什么了，
对对，多做什么、嗯、然后也 放屁拉屎都 OK 这样子，可是他又觉得这样的生活好像跟之前都不太一样、嗯、或者是说他觉得另外一方太爱了、嗯、他压力很大。
对
对，还有一种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你们会发现有些人你想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他想要只想要留在原地。
对啊，状态的不同。
对，状态不同就是人生方向开始要不同了。
对啊，
那你认为哪一种最快拆伙？
最快拆伙、嗯、
杀伤力最大，最感会让人家马上想要跟这个人解除好友解除恋人关系。
我觉得最快拆伙一定是情绪化，这个自己的情绪没办法自己掌控这件事，因为我本人很受不了。我刚好昨天我的群组里面有人讲这个问题，他说他女朋友很情绪化，然后常常还跟他说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我的情绪化，我只有这个缺点。然后我想说我靠，这个太变态了吧。然后那个提问的人好像是一个年轻的弟弟，他好像还搞不太清楚这个世界的构成。我就跟他说这个情绪化、啊、你就把情绪想成一杯水，然后这个女的就一直在打翻自己的水，然后一直叫你帮她擦，然后叫你帮她擦，她还问你说为什么你帮我擦我打翻的水我要生气，你不会觉得莫名其妙吗？自己打翻的水就是要自己擦嘛。然后她就说哦，好像蛮有道理的。我说对啊，情绪不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吗？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容器，我们可以容纳喜怒哀乐，那当我们察觉到快要满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应该自己去调整，而不是说满出来我撒翻了，然后你是我男朋友你就要帮我擦地板，我绝对绝对不爽的。
因为我的读者就是女生比较多、嗯、我其实有听过几个例子是 他的男伴或者他女伴，他长时间对他言语暴力，已经到了他、嗯、这件事情他会越来越严重，他并不会减缓。
对，
可是随着对爱情的这个迷雾散去之后，你会开始无法承受了。
对，
因为你对他的那个蜜月期跟那个包容力已经没有了。
对、啊、那就是在忍耐啊，那不是你接受啊，你在忍。
对，他在忍，然后他忍到后来他发火，或者是他去纠正他，或者是他吵扬言要跟对方分手，对方就更失控。
对啊，
对，然后他就长期的活在这种就是分也分不掉、嗯、然后相处也不舒服的状态、嗯、然后他也很烦恼，为什么另外一个人情绪起伏会这么强烈、嗯、然后我其实之前有提醒过他，因为你一开始就没有制止他。
对，
然后或者是当有一些有肢体暴力的人，你一开始让他打第一次，我真的听太多，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嗯、第三就会三四次，
因为那是这个人他消化自己情绪的
方式
对, 对啊，他不会变。
对，会打人会骂人会对人家言语暴力的人，其实他本身就是这样子习惯的人、啊、然后你去选择了这样子的人，等同于你接受了他这样的缺陷。
对啊，
所以刚刚米露讲那个我只有这个缺点啊情绪化，我觉得这已经够恐怖了。
对啊，这
我就觉得缺点啊喜欢看你出血
太可怕了。
对啊，
但我还想补充一个、嗯、因为这个群组里面还有别人的意见，然后后来有一个女生讲说我打翻了水，我不会要求你帮我擦，但是我希望你可以帮我拿抹布。她问我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 OK， 我说当然 OK 啊，
可以啊，
因为我可以接受就是你难免会有一些意外，但是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处理，然后我只是帮你一些小小的忙，让你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不是要讲说世界上没有人可以打翻水，我只是在讲说每个人都应该要知道自己要怎么样去让自己恢复，让自己消化，让自己更好。
其实这样子的人呢，我真的建议你分不掉，但是不是我建议你分不掉，是不好，刚刚酒精刚又冲上来这样。我说我会建议你，因为其实你分不掉的状态是因为你舍不得。
对，
可是我觉得舍不得这件事情终究背后是你不要忍耐一段感情，因为这已经不叫做感情了，因为你也不好受。
对啊，
其实虽然他有其他地方做得很好很开心，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你跟他相处，如果你很有压力的话、嗯、你就可以真的认真考虑。但我虽然很多人都很死心眼，这个真的是讲不听，可是我真的有一些过来人的经验要告诉大家，当你遇到一个真的很正常的人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空气是非常清新的，回家是非常快乐的、嗯、接电话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回讯息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他从来都不需要你烦恼应该要跟他说什么他才不会爆掉。
对
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这也是我自己跟身边的人的例子。但是你觉得啦，麋鹿，当对方提出分手的时候，你是会沟通的人吗？就会想了、欸、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或者我哪里不好我可以改。
我有一段时间很纠结这件事情、嗯、就我非常需要答案，因为你看过书你也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想要
修正
想
要拿高分，下一段
自己答案的人。
我知道这一段已经没救了，但下一段我想拿高分。
对，所以我一直人生有个态度，事情是他一定有个答案，一定有个为什么嘛。但我这几年我可以接受了，其实没有为什么，就是真的有一些事情没有原因，
没感觉了，
或是他没有办法说出为什么，但就算你知道你也不用跟他讲，因为他可能也听不进去，他也不这么认为，就是我们认知不一样了，那就放下吧，就好聚好散吧，就不是每个问题都有一个答案。
可是放下真的好难，因为蛮多听众跟读者其实都已经进入一个鬼打墙的状态，就是他觉得你觉得我哪里不够好可以改，就像那个我这个情绪化万一有一天他要跟他分手的时候，他跟他讲说好我现在不要那么情绪化了，可不可以回来、嗯、可是又不好意思，就是懂吗？我觉得一个感情会进入歹气偷棚的状态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啊，
但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办法在分手这件事情做得很干脆利落。嗯，米露是那种你有拖戏拖很久的经验吗？
我分得很快，但是我需要蛮长一段时间在我自己身上把上一段的事情给消化掉。然后我会觉得书里面有一篇有写叫做放下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练习，这个不是喝醉一个晚上就好了，也不是现在你觉得没事就没事， 我觉得所谓真正的没事是哦，你告诉好多次自己已经好了，然后某一天晚上你搭计程车的时候，然后计程车司机莫名其妙放了一首就是会让你哭爆的歌，然后在那个瞬间你发现哎，我没事，我可以听这首歌了，我没有什么情绪起伏了，那才叫好啊。
这也是我测试自己的方式，所以我在你书里面读到的时候就对对
对, 对，
点头如捣蒜。我居然听这首歌的时候不会起鸡皮疙瘩了。
对，我可以在一种第三者的角度去，然后这首歌哦，原来还是蛮好听的，这样子的时候，那才代表我真的已经好了。所以我从来不觉得什么叫做可以很快的分手，很快的好，我就没有这种事情了。所谓的你认知上的好，只是可能60%你有行为能力了，就是你恢复正常一个人类的状态，你可以认识新朋友了，你可以出去了，正常讲话，那是平均值的好。但真正的好，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当你在遇到一个过去的画面、过去的音乐、过去的人，你可以笑着问他说：“哎，那那个人最近怎么样？”就算他好或不好，你都没感觉的时候，那才是好啊。
嗯，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关于自我疗愈的方式蛮变态的，我就是重复听这首歌，听到没感觉为止。因为我觉得不要让我自己啦，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可以分享给听众，就是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你的痛脚，就是罩门，广东话叫痛脚，就是你不要，我人生希望我无惧任何事情而轻松的活。然后包括很多人会觉得我分手就很怕再看到那个人，或者是分手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至少我活到现在我知道干脆利落是什么爽，那个爽感是 很高的点，所以总比歹戏拖棚还要好。所以我一旦确认这个关系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或者是觉得这个人真的不行了，我就会切得很快，即便我觉得可能还有补救的方式。所以久而久之，我觉得在这样的状态下，这是我的自愈力啦。那米露，你有没有一些分手后的自愈技巧可以分享给听众？
我会努力让自己变好，不管是在外貌上，或是什么狂去健身，或
狂去健身，
因为那最快嘛，你一个月就有感觉。
我是走向狂吃那狂吃那又分
狂吃也是狂吃也是，因为你可以不在乎另外一个人的眼光，
对对对，
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有自由的感觉，这样让自己看起来觉得自己变好了，比起你还在上一段关系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对自己最有效的方法。哦，你看我更好了，原来我不再需要他的需要。我不再需要他的被需要。然后最近在练习一件事情，是在先任何的关系里面先想想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论分手或被分手，你一定是想着别人的需要然后去满足他，然后觉得哎，我没办法满足他了，所以我要离开了，或是他要离开我了。但我们真的需要的是什么？如果可以自己给自己的话，那你其实没有这么样需要这段恋爱，或者是如果可以在别的地方找到你这个需要，你其实也不需要他，这样子。
哇，好温柔的做法。
这样很温柔吗？
对啊，
我刚刚觉得我很强硬耶。
可能是我觉得你可能在某一部分很强硬，可是最心底你还是照顾到自己，是在照顾自己的。
对啊，我觉得人都需要照顾自己。
对，我是比较残酷的对待自己，会训练自己
鞭策。
我是属于海军陆战队那种挖人两栖的训练方式。然后米露是那种就是好好的练习然后慢慢变好的那个过程。好，最后想要请你好好的宣传一下你的新书。
哇，好，这本书叫做一路练习陪你成为自己的光，这是我第一本书。有些人会说这很像一本自愈手册，疗愈的愈，有人说很像佛书。那我其实我不希望这本书可以给你任何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希望就是你某一天心情不好或遇到哪些状况，你放在你的床头柜，然后你拿起来翻一翻，你透过我的故事，我的文字，你获得了一些什么小小样的想法，让你睡前好一点，有一些新的看法，然后愿意再练习一次谈恋爱。那我觉得就很棒了。就是这样，希望陪你成为自己的光。
我很常听到一个分手理由，就是我们太像家人了。你有听过吧？
有啊。
有被讲过吧？
有啊。
那有对别人讲过吧？
有啊。
可是其实 我一度觉得这句话是很放闪的，当我听到这句话，可是有些人会、会觉得那是一个不好的词。后来我发现其实是因为我们看待爱情的视角根本不一样，有些人会觉得哇这是一个不离不弃的稳定关系，可是有些人会觉得哇你这是关系僵化的开始。
对，
或许一段感情会走到哪，在一开始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因为我觉得你不可能毫无感知能力啦，就算你不能预测一个感情的结尾，但是在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你在当下已经大概都知道结局会是什么了。因为跟这个人的，我觉得恋爱很像那个阿凡达，就是你跟这个人情感交流就很像跟母亲的树结合、你想讲什么就很像把你那个头发接到交在一起，因为你们的感情是共应该说你们很常有共同的牵连。对啊，然后或许已经在一开始你们牵连的时候你就要觉悟，就是在接下来这段相处关系当中你们两个是共生共存的，
然后当这个觉悟失去的时候就可以分开了。
对，就是你们交流就断了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你们很受用，然后慢慢找回恋爱的手感。
我补充一题，
好，
就是那个威廉是我出版社的师兄、我是同一间出版社
而且我们同一个编辑。
对，然后 我说当初我决定签约的时候，我先看这个出版社出了什么书。威廉书在这里好可以赞签
原来是一个指标。
对对对，
因为我也是看别人好像也在这个出版社
原来就是这样
那个就是阿飞 阿飞这边出过
重复入坑、
可他就是我们第一代的大师兄他也就是我们上上礼拜的那个节目的受访者。好，最后一定要麋鹿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你可以跟听
众、找到我。对对 对，书的话就是全省的这个网络书局、实体书店应该也有，然后找到我的话就在 YouTube 打麋鹿、吃米的米，动物的那个鹿、麋鹿，你就可以找到我了，希望别地方可以跟你见面。
好哦，记得新书一路练习陪你成为自己的光一定要买的不要用借的
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好，拜拜
拜拜，谢谢威廉。